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之前，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你看见众人在你面前渴慕你的话语，主，你说饥渴慕义的就必被饱足。主啊，你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主，你就用你笑脸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也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主，你的话语就自己在当中对众人来说话。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非常谢谢刚刚读经员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相信也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看过这几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只有几节而已，其实它很短，但我们还没有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了解经文和先知当时候的背景和一些的时代的文化。西班牙先知的名字，它是一个叫做耶和华隐藏，耶和华保护。他服侍年间是在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期，在约西亚做王第18年的时候，那时的王就发现了律法书，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看的生命记。这律法书改变了约西亚当时对宗教的一些的看法，他就开始推行了宗教改革。那时候西班牙先知也在那个时代的当中，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虽然有宗教改革，但是仍然充斥了许多道德沦丧。主要是这一段的经文，西班牙书第三章14到14节里面，主要是对当时候的犹大的罪行。什么样的罪行呢？因为在当时代，他们除了拜偶像盛行之外，当时的领袖，所有在上掌权的先知还有祭司，他们都在属灵上败坏。所以西班牙先知他就宣告上帝的话，他用了许多生命记里面所讲的一些的内容来告诉当时代的那些的犹大人，那些他告诉他们上帝的话语要对当时候的那些不遵从上帝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要审判，他要来宣告上帝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而且即将要到来，而且是用更恶的国来征服和掳掠犹大。西班牙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集中在耶和华的日子所带来的审判，也就是下一页。它里面的内容讲了许多当时耶和华将要审判的一些的内容，他提了三次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许多讲这一段话，耶和华的日子。到底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在这个西班牙书有几处在西班牙先知特别写出来耶和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子，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而且那个日子还是一个荒废凄凉的日子，是幽暗，是黑暗，是密云乌黑的日子，而且是吹角号呐喊的日子。那日那时都是表明了那时上帝对当时代的一个审判。当日子到来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会遍及全地，而且他的审判不仅当时的老弱妇孺，而且那时候的万物，包括牛羊一些的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都会在地上灭绝。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当上帝灭绝一些的事情，灭绝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连所有的生物都也会灭绝，包括海里的鱼还有飞鸟都一个都不幸免。先知也会谈到他怎样要来对列国宣布刑罚。那时候的列国就是腓力士、亚摩还有亚门、古时还有亚述。 在当时的列国当中，他们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的刑罚不单单我们所理解的灭亡，而是他们要被经历到极大可怕恐惧的一个过程。经文里面讲到说，尤其在第二章，西班牙先知特别提到他们会经历到什么样的过程。他们必被抛弃，必成为荒场，必被赶走，而且他们无论地怎么样种植，人怎么样建立家室，他们都要被连根拔起，而且他们所住的地方都要成为走兽躺卧之处。看到这几节的经文，在文字上面，我们都可以想象出这种的恐惧，这种的可怕的光景，是让人是胆战心惊的。然而在今天的西班牙书里面，从其他的先知里面来对比，西班牙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与其他先知的角度不同，他要的是告诉当时犹大国能够及早回转悔改，而且在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当下，相信上帝仍然会施慈爱怜悯，给予人安慰和救赎，让人可以在这个大灾难的情况之下，人可以得以存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所提到都是当时候西班牙先知所处的一个环境。今天刚刚读经员所读的那几节经文，我们要透过这短短的经文里面来了解以色列如何从这样一个大光景里面，大灾难里面，他从恐惧一直到喜悦呢？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要坚持赞美感谢。我们一看到第十四节，盼望如果你们有圣经或是电子圣经，你们也试着尝试看经文，也让我们可以将上帝的话牢记在我们的眼中和心中。十四节那里讲到，西安的居民啊，你们要高歌，以色列啊，你们要欢呼，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这里的几节经文，你会看到有许多重复的一些词，就说你们要，然后你们要，你们要。这里讲的很多就是一个非常强烈非常肯定的一些话语，和合本翻译是说应当。哦，下一页在原文里面都是讲到这是一个命令句，为什么先知要以色列人在这个大灾难之下还命令他们，劝诫他们，他们要口出赞美感谢，心里还要欢喜快乐呢？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而且是环境的大灾难，我们应该要哭才对，不是吗？甚至可能会紧张害怕，怎么会是像先知所讲的要他们高歌，要他们欢呼呢？而且还要满心欢喜呢？原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西班牙书的文化背景的当中，先知他预先预言了未来耶和华会在他们当中会留下一些谦卑卑微的人，因为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而且这一群民就是之后我们所常常提到的以色列的渔民。上帝因自己的名的缘故，他曾说过他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他必使西安和以色列极为可怕的之事来解救出来。耶和华必从这极大可怕的事情将以色列拯救出来。所以为什么先知一直要他的会众能够来高唱来欢呼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在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有一个盼望，就会知道，就是知道上帝仍然在当中掌权。所以我们回到了经文里面，我们得知未来将会被主拯救，其实 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的时候，其实对以色列的渔民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信心和盼望的一个考验。因为人无法像先知一样可以能够预见异象，他能够向上帝说话，上帝就可以立即回复他。但是当时代的有以色列民，那些渔民，他们没有办法立即知道，也看不到未来，只能听先知和那些敬虔爱主的这些人来述说，上帝仍然在当中掌权，他必保护他的子民。而那些的渔民，他们会怎么样来面对呢？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当时候的环境呢？只有信靠顺服才是最大的行动，这也是对上帝的回应。上帝真的是垂听，上帝真的是怜悯的上帝。就像诗篇52到23节那里说，忘记上帝的人啊，你们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没有人能搭救。凡是以感谢为祭献上的，就是尊敬我，那预备道路的，我必使他得上帝的救恩。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这是极其美好的事。他可以在大患难当中，在痛苦可怕之下，他仍然可以有信心和盼望，他仍然可以走人生的每一步路。但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自己，如果你是否是容易担忧害怕，我们不妨可以审查自己，看看是否我们常常有花时间来亲近上帝，默想他的话语呢？我们是否常常委身每日祷告和读经生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与主面对面呢？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遇到的好事或坏事，我们是否常常操练自己可以说出赞美感谢上帝的话？好事的时候呢，心情当然是非常的快乐，我们会为此感恩，这是容易的。也有人说不会，好事会忘记神。无论是在好事或是怎么样的领受或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在当中经历到美好的事。坏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赞美感谢，因为在坏事的事情上面可以经历到上帝极大的恩典和生命的长成。因为上帝常常会透过一些的坏事让我们的生命淬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熟，使你变得更加的倚靠神，你会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假如我们是一个愿意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朝着上帝的话语为目标的话，那么即便我们在生活里面，人终究是人，会有惰性，会有软弱的时候，但你常常与神亲近的时，上帝就用他的话语会在你心里面，在你思想里面，你曾经看过的几段的经文来提醒你，告诉你回到父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这样被圣灵提醒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常常顺服神的提醒，你就会开始经历真实上帝的引导，你会从他的话语面经历到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不是虚无缥缈，他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是安慰，是平安，而且他还会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恶事。所以从恐惧到喜悦的两三个关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蒙赦免的力量。为什么蒙赦免这么的重要？今天我要从威斯敏斯特的一个长老中的大小要理问答里面，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蒙赦免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西敏斯特是长老宗和改革宗教会最普遍接受的，他的准则是什么呢？有信仰宣言，还有大小 要理问答这三个方面所组成的。在西敏斯特的信条里面，宣言里面第十五章讲到一个悔改生命的第三点，就讲到赦免。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悔改不能与罪的补赎相提并论，或相当于任何赦罪的原因。赦罪完全是神在基督无偿之恩典的行动，然而他对于罪人来说却是必须的，因为若不悔改，无人能期望得到赦免。赦免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无偿之恩啊，无偿之恩典的行动。所以我们能够得赦免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那可能你会问说，我怎么可以知道我能够真实的得到这个赦免呢？我们在海德堡教理问答里面第二部分救赎第六主日的第十九问，那里就讲到，我怎样可以知道这样的事呢？那里说，神的福音告诉了我，在乐园里神已经开始启示自己，后来他透过近前的族长和先知宣告他，并且借律法中的祭礼和其他礼仪描绘他，最后他借着自己亲爱的儿子成就他。所以我们能够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成就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说，既然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罪得赦免，那么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第二部分圣灵第二十问里面，第二十个主日第五十六问那里，关于罪得赦免你所信的是什么，他里的回答是说，我相信因为基督的赎罪，神不再纪念我的罪与我有生之年都要对抗的罪性，相反在他的恩典中，神把基督的义赐予我，永远从审判中释放我。这是很美的一段话，而且是有真实可信，神真的是在审判中来释放我们。在施敏斯特第教理问答七十六问那边也有讲到，那么既然一个人被得释放之后，那个得生命的悔改是什么呢？那里回答说，使人得生命的悔改是救赎的恩典，是借着圣灵和上帝的话在罪人心中施行，使他看见和感受到罪孽的危险，还有他的污秽和可憎，又因为敬畏神在基督里对悔改者的怜悯，恨恶自己的罪孽，为此而感到忧伤，离开罪孽完全转向神，一决并努力不懈，重新在每一方面遵行上帝，时常与上帝同行跟随他。这个就是一个有生命的悔改，不是我们只是做错事情啊，对不起我改，而是从基督里面生命的悔改是会带出更新的生命。这个更新的生命不是停留在那一刻，而是你的生命里面会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力。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说的，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刑罚，赶走你的仇敌，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十六节那里说，再次提到细安啊，不要惧怕，你的手不要下垂。这个就是上帝已经对当时的神的百姓的一个极大的赦免的蒙赦免的一个恩典。在74译本里面，这里所讲的惧怕是什么呢？他惧怕，他有另外的一层的含义，就是看见和经历。为什么惧怕跟看见是可以画成等号？原来在原文里面，它是讲说，这个惧怕，你不再看见，也不再经历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 因为这些的审判和刑罚，已经因为上帝，因为你得赦免，把这一切除去了，而且还赐给你保护，还有拯救。上帝这么做，都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怜悯的属性。所以我们蒙赦免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无需再害怕，也无需再为罪而被控告，还在怀疑说神真的赦免我的罪吗？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蒙赦免的。就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那里说的，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是没有惧怕的。神也渴望，也巴不得我们经历这完全的爱，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上帝爱你。虽然是一个很简单，上帝爱你，这个爱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今天的经文，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让你感到惧怕的呢？当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上帝留下的余民，就是在那个耶和华的大日子的时候存留下来的那些百姓。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真的临到他的百姓，直到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真实经历到重建家园，经验到上帝透过先知所宣告的话真实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上帝的话从来不会落空，上帝的拣选从来不会后悔。上帝的话语一出的时候，上帝的拣选不会因为眼前你做的事情受审判而失效，不会。上帝仍然会因为他的话而坚定在天。上帝借着渔民来实现他的公义和慈爱，就像诗篇33篇18到19节那里说，耶和华的眼睛看顾敬畏他的人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搭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下一节经文，使他们在饥荒中可以存活。神要搭救他的百姓脱离死亡，更在这个大患难当中也使他们存留。这是上帝对当时候的百姓所说的预言，在如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也是如此，常常用这些话来对我们给予一些的关爱，告诉我们无论我们遇到的困境环境再大再难的事，耶和华的眼目仍然会看顾敬畏他的人。第三个部分，喜乐的影响力。什么是喜乐的影响力呢？从恐惧到喜乐，这是第三个关键。我们可以看第十七节那里，第十七节那里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他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并且必因你欢喜 喜乐欢畅。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下一页，施行拯救的大能者。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其实在原文里面就两个词，就是战士和拯救者。原来这一段的经文是要告诉所有的当时候的百姓，对他们说，耶和华就像战士的拯救者一样。我们很难以想象耶和华是战士的拯救者。我们生活在非常安定的一个国家里面，除了经济或者是饮食或者是通货膨胀啊，会有一点点压力之外，我们很少遇到像其他邻国或是其他的国家遇到这样的战争大灾难。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这段的经文，如果比喻成啊，消防员在出任务的时候，消防员出任务不单单只是要灭火，更重要他要从火场里面把人救出来。 而受困的人，他们有可能会被大火吞吃，随时会上吊性命。但是这个消防员，他会奋不顾身的去救人，能够救到一个算一个。在大火熊熊烈火的当中，大家都以为他们都要在大火当中要死了。在命悬一刻的时候呢，那个被救出来的人惊讶自己，我已经不在火场当中，而且我已经被解救出来，而且还非常的开心，会告诉自己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啊，非常庆幸和开心的时候，那个救他出来的那个消防员，他也会看到那个被救的人如此的开心，他人活着的时候，那个消防员他也会在一旁也会感到欣慰，也会感到安慰，因为他刚刚奋不顾身，不顾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和华就像一个勇士，就像一个大能者，他为他的选民不断地对他们来说话，使他们可以存活下来。而且渔民在这个大灾难的当中，他们也能够看见他们自己有耶和华的保护而感到欣慰。就像刚刚那个消防员拯救的那个人一样，他被救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欢喜，我还活着，我还活着。那时候的渔民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耶和华会保护他，带领他们，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主，因为他们知道即或在当时的受审判之下，只要寻求耶和华面的人也必寻见。这也是神常常对我们说话一样。刚刚经文里面下一段就讲到说，默然爱你，既然上帝那么的爱他的百姓，是怎么样的默然爱你呢？在希伯来文直译里面，那里是说他必在他的爱中寂寞。哇，这一段话很深，我也研究了很久，怎样在爱中很寂寞呢？哇，这个是非常很高深的爱。其实是译本则译成翻译成他在爱中更新你，我就能够明白一些一些的道理。我从小在长老会长大，听过很多圣经的教导，我也非常活跃在教会的服事。直到青年时期，我在教会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单位非常的特殊，所以呢，我碰到死亡离别的事比活着的人还多，所以我每天都看到人离去，人离去。那一段的时间，我常求问上帝，你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能够让我体会明白吗？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我一如往常就是去教会服事，就直接去就去医院工作。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隔天的中午了，我每天回到家都是累得像头牛，带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里。当我的门一打开的时候，整个房间全部都是撕碎的卫生纸，一整袋的卫生纸一包也不剩。为什么？最终的凶手是谁呢？原来是我在动物医院领养的那一只狗。它是一个没有尾巴的狗，因为他可能在年幼的时候被人受虐，所以就把他送到那个动物医院。当我领养他的时候，他的毛色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他远远就看到我，他就立刻起来，兴高采烈的，使尽全力的，因为他没有尾巴嘛，他只好咬他的狗臀，告诉我说他非常的欢迎我回来。而且他不断的在我的脚边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就是欢迎我回家。可能在座有些人对狗没有什么感觉哦，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是那么的好笑，又那么的让人感到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刚他所做的那些的卫生纸整个残局。在台湾，卫生纸不是像新加坡一袋四包而已，在台湾的话，一袋是6包、12包、20包， 然后我那时候年轻，当然是要买便宜的，所以哈，一袋里面有20包，所以全部你可以想象，这个房间全部都是卫生纸。忽然间就觉得我已经很累了，我回到家里我要休息，结果一到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是非常要生气的，但是我看到我的狗这样热烈的欢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这样的爱我的时候，我所有的愤怒都消化不见，我所有的疲惫都消失，而且我还大笑出来，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就把他抱起来，就开始教导他，这个不可以咬，那个可以咬，这个不可以咬，这个可以咬，就这样教导他，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懂得什么可以咬，什么不可以咬。当我另外一个从医院下班回来的室友，他就对我说：“安妮娜，被你领养的狗很幸运哎。”那一刻点醒了我。我曾经求问上帝的话，你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能够让我体会明白吗？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体会明白，他的爱也是如此的爱我。连动物都感受到人类对他的爱，更何况是人呢？人是有感情，更明白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所以上帝能够透过任何人任何事，在你眼中看的物，包括神创造的世界自然界，让人可以体会明白他那深沉又丰沛无止息的爱。这个就是默然爱你。当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愿意靠近上帝。有些时候上帝会透过你的孩子、你的家长、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工作，让你体会到上帝默然的爱，而且是从你心里面发出的一个真诚的爱。在旧约学者基尔那里说过，神默然的爱表达他那充满深思和心限的厚爱，就是令人感到非常羡慕的爱。在下一页，所以耶和华对选民的那一份深深的爱是无法隐藏的，即使他沉浸的爱，而且这个爱是很深有力的，而且虽然没有用话语去形容，没有话语去讲出来，但这个爱是无声胜有声，仍然是充满欢喜。就像我没有生过孩子，我不知道爱孩子的心，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心欢喜是从心里面油然而生的。所以让我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那个欢喜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你相信喜乐是有影响力的吗？是的。我们可以看17节和14节里面的相对应。一开始14节里面讲到，西安的居民啊，你们要高歌；以色列啊，你们要欢呼；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要欢喜，满心欢喜快乐。第14节、17节到之后就不太一样了。那里讲到，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比起冰，因你喜乐欢畅。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就好像你在唱山歌一样。有没有去过台湾的山上？你只要喊喂哦的时候，它就回音喂哦，就像你五音不全喂哦回来的声音就喂，还有 echo 很好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可以看到当我们满心欢喜对神发出赞美和感谢，发出那喜乐的赞叹和美好的时候，回应的上帝也是在当中会因你欢喜快乐。所以为什么到了17节，耶和华却因为我们喜乐而产生了变化？你可能会想说，哎，他是上帝，哎，他是全能坐在宝座上的主，怎么可能会因为我而感到喜乐？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呢？ 我在今天可以确定的让你知道，会的，而且会真实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那活着的神，他喜悦与人同在同行，活在我们的中间。有上帝的同在，我们的心就变得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建筑在上帝的属性里面，因为知道他里面有慈爱、怜悯、有赦免之恩。我们会愿意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也愿意遵行上帝的话，回应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看到你如此的爱他，他的心也会必因你感到欢喜。就像约翰福音15章11节那里说的，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的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谁的喜乐？主的喜乐。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真实的遵行他的话，爱他，我们这必然会在当中经历到上帝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满溢出来。最后我要做一个小总结，作为上帝的儿女是有福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上帝的同在，无论大环境怎么样，神必然保护那些以色列人从恐惧中带出喜乐。我们在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必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必从恐惧当中会进到喜悦。这是表明上帝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儿女的信实，就像33篇12节那里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请。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拣选做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从恐惧到喜乐，主要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坚持赞美感谢，第二个蒙赦免的力量使我们不再害怕恐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第三点喜乐的影响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住。当我们忠心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可以让神的心喜悦的关键。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回想到，让我们看到主你在圣经当中你如何的拯救以色列民。主啊，他们屡次的在你面前悖逆，让你伤心，但主你的管教之下，你的审判之下，仍然有怜悯和慈爱。当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也是如此的用爱和怜悯来在我们的当中来领导我们。主要也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当中经历到神你的恩典，他们能够不再恐惧，能够是在每天的生活是充满了从主而来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的影响力不单单自己的生命有如一股生命力之外，他们能够流入到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主，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主的话记在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